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是关于我这段时间开始的一个新的，我给它定为100天挑战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在这100天的时间之内呢，我会按照我的计划去健身和给一定量的减脂。这其实是我就是感觉这段时间在家其实挺无聊的，然后第二呢，也受到了很多我之前在做前一期啊那一次关于营养饮食啊，还有就是我一日三餐在做什么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还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最开始做美食栏目的时候，有请到了一些健身的朋友啊，他分享一些经验。所以实际上在做美食节目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呢，我慢慢的开始更加注意到自己的膳食规划和营养方面的东西和知识。于是呢，我就打算这段时间开始这么一个全新的计划。实际上这个计划已经有20多天了吧，我坚持20多天的时间了。我在自己身体上面和心理上面感受到的很多变化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积极的。所以我想不妨把我这段时间的一些经验啊，以及我在网上面搜索到学习到的一些关于健身减脂的一些知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所分享的这些健身减脂呢，可能仅适合于关于想要小基数，也就是不是非常大跨度的想要去减脂健身的女生朋友。第二个也是因为夏天快到了，我之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面真的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就是因为我也是个吃货嘛，毕竟我在做吃货的自我修养这么一期节目，所以我也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想的确这不错，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我对自己改变的一个转折这么一个时间点。其实呢，综上所述，这就是其实我开始这么一个100天减脂健身挑战计划的原因。我也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积极的影响，或者说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小 tips 呀，或者知识啊，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计划和想法的朋友呢，仅供参考。那在我开始这么一个计划之前呢，我其实也有去查找很多关于各种各样大家所说的减肥啊、减脂计划的这么一些资料和信息，我也听过特别特别多的传闻。然后为了我们这期节目呢，我其实也特地去查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我听说的历史上面的真的很久远，40年之内的一些减脂啊流传的坊间传言的这种说法。上面这些资料呢，我是从简书的一个叫若凡实验室的人那里找到的。第一种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是喝醋的减肥法。然后实际上这个是呢，在18几几年的时候吧，当时一个患有就是这么厌食症和暴食症的这么一个人提出来的。他所提倡就是每天喝大量的醋和水，再加上一杯茶和一个生鸡蛋呢，就可以起到我们所说的清理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啊，实际上本质上是为了催吐，为了让我们腹泻，达到体重降低。但你可想而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叫做这名字挺复杂的，格雷厄姆减肥饮食法。这么一种饮食法呢，就是说它非常非常的反对像酒精啊、茶叶啊、咖啡啊和过分的这种精致面粉带来给身体的影响。实际上呢，他想宣扬的是一种素食主义和禁欲的这么一种精神，所以他就发明了我们其实现在挺常见的这种用粗粮做的那种全麦的饼干来帮助减肥。慢慢的呀，我们会发现其实我等一下在说的一些就是在减肥方法当中啊， 很多实际上都有现代的一些我们一些比较时尚啊、比较 trendy 的一些减肥法的一些缩影，其实都是从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演变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1863年的时候，一个叫班廷的人提出来的关于低碳水化合物的减肥法。他这种减肥法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呢比较常见，就是说他希望大家尽量的少吃糖、淀粉，还有就是多吃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呀、食物，然后吃羊肉啊、鸡蛋啊，还有蔬菜。他也成功减掉了足足有46千克，然后他写这本书当时也就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在1903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人提出了这么一种咀嚼饮食减肥法，然后他也是成功减了40磅的体重。这种咀嚼饮食法就是说，你每吃一个食物的时候呢，你要咀嚼它32次再吞咽下去。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说帮助了你的胃更好的去消化，因为你提前去把它咀嚼分解的更加精细了。其实我到现在也是经常看到有大家挺多朋友在网上面发的关于这种咀嚼方法的，就是减肥方法其中一个挺重要的一项，大家就有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从这种减肥方法中就是流传下来的。那么，在1918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人提出了这种卡路里的计算方法，他提出来了，就是说要计算摄入的营养。并建议这种低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呢，要来减重。然后他的这种方法呢，实际上他的书里面记载了差不多有100卡路里的那种食物热量，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他还在书中有说到关于怎么样减糖啊和避免糖精的这些建议，并且告诉了很多读者关于减肥药的危害。哎，到这里其实我们发现，慢慢这些减肥方法慢慢就是变得更加的科学，更加趋向于就是说要保证人的身体的营养啊，足够的摄入啊，但同时也要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目的。我其实找的有其中两个减肥方法，还是都是说我觉得比较科学，比较适合我们人身体的那种所需求的。但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小小的缺憾，因为毕竟当时的科技啊还没有这么发达。现在的人慢慢减重方法和健身方法也就越来越科学了。我接下来提出这个呢，是我一个觉得举的一个反面教材，它叫做吸烟减肥法。我实在是觉得它真的是太好笑了，也包括就是说，的确它可能像烟草里面一些尼古丁啊，可能有这种成分能帮助人减重，但是吸烟有害健康这几个字是大大的印在这些烟的包装上面的，所以这个方法肯定是不科学的。那么呢，在1930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位博士提出了这么一种减肥饮料的减肥法。然后它配料里面呢有巧克力奶呀、淀粉啊、烤小麦呀这种提取出来的成分，然后创造出了第一种在历史上面的液体减肥饮品和补充品。其实啊，这也是开辟了这种液体减肥饮料的道路。在现在的市场上，我们有很多看到像类似的这种代餐的减肥饮品，也是蛮畅销的。接下来这一种呢，是叫甘草饮食减肥法的，它实际上呢就说明了，一种分开饮食的方法。怎么说呢？就是说把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呢要分开来食用，它们不能在同一餐吃。蛋白质呢只能与非淀粉类的，比如说蔬菜类的食用，然后，蛋白质呢也不能跟其他蛋白质或者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水果一起吃。这样实际上是一个早期非常，就是说有名的一个饮食减肥法。然后它其中的追随者呢，还包括了著名的这种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Henry Ford 的支持。他也是当时通过这个来达到了一种减重的目的。别说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的有听朋友说过，就是说像类似的这样一种饮食控制的方法，就是每一天他可能只有吃固定类别的食物，然后分开这种膳食的摄入呢，可以达到一种减肥的目的。那么接下来的呢，这一种呢叫做白菜汤餐法， 就是说他每一天都只吃白菜汤，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可以快速的减掉10到15磅。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激进的这种饮食减肥法。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像网上一些比较流传着饮食减肥法，就相当于可能就是说在一个星期内暴瘦30斤、暴瘦10几斤，你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实际上摄入量非常非常的少，甚至有一些单一。但实际上在短期内减掉的这一些我们所谓的体重，可能大部分都是人身体里面的水，而并不是通过就是说控制和改变了我们整个人身体的机能和代谢水平达到的一个减重的目的。想必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实际上这样的减肥方法是非常非常不科学的。但是由于这个数字差之庞大，基数之大，导致很多很多女性朋友还是会去追随这么一种减肥方式。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会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而是说他们的确有挺多副作用的，包括就是说可能会胃胀气啊，或者说导致很多肠胃的一些疾病，在长期下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甚至会有后期反弹、暴饮暴食各种各样的就是症状出现。我刚刚其实举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些各种各样减肥法的那种，就是说例子啊，是为了第一呢，希望大家觉得哦，原来历史上面有这么多关于减肥的这种有趣的这种发明啊和创造啊，以及这种计划也好，说明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还是怎么讲非常在意的嘛。大家可能都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啊，希望能通过这种改善自己的饮食呢，来改善自己的一些体型。其实，在现代也有非常非常多流行的时尚的一些减肥啊、健身的这么一些计划，在饮食方面呢，有两个我是其实听得非常多，听很多朋友都有说过，就是叫做16:8和5:2，这两个呢，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人推出来的，而且很多人把它们配合的去使用。这个16:8指的就是呢，你在一天之内呢，就只能有8个小时来进食。当然了，你吃什么都可以，但剩下的16个小时呢，你都必须什么都不吃，然后用来消化这些你在8个小时内摄入的一些热量啊，和就是你所吃的食物。然后5:2呢，指的就是你在一周其中的5天呢，你也可以随便什么都吃，但在剩下的2天时间里面呢，你可能必须得什么都不吃，或者吃得非常非常的少，吃大概500卡路里的量吧。500卡路里这个数字听上去非常大，但实际上人一天差不多要消耗1000到2000多的卡路里。其实对于我自己，我后来有去精算过，我人一天差不多那个数值要达到2000多，加上我自己运动的消耗的量。所以这个关于怎么算这些数值啊，以及包括怎么样这个数值对于我们饮食的影响，我会在之后的部分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其实说到减脂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健身了。大家平常都说7分靠吃，3分靠练。别看这练只有3%，就是30%，但实际上也是对于辅助饮食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其实光靠吃啊，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这种一个减脂，包括稳定的这么一个目的。健身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话呢，之前其实是有一直在运动的习惯，但是并不是说我有非常有计划性的去说，我今天一定要运动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说我今天运动了上肢，然后我明天就要运动臀腿啊、下肢这种之类的，是一个比较 flexible、比较随意，然后周末有的时候可能就去打打球啊或者什么这么一个健身的一个习惯。当然了，在差不多2、3年前吧，我的确还是有就是跟过一段时间专业的健身教练去练习过，因为我当时想要通过专业健身教练的这么一个角度呢，来看看我自己的很多运动的动作是不是那么的标准，然后矫正他们，不然的话我自己也怕伤筋动骨的，万一哪天就是磕到了膝盖，然后腰又伤了，哎呦，那我可能真的熬不起。因为的确，以前我参加长跑队的时候是有过，就是说扭伤膝盖的这么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一次100天挑战呢，我打算做一点不同的事情。我要开始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 周密的一个计划。当然了，这个具体有多周密，我也无从考究。但我觉得计划对于我们达到做好一个事情，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第一步做一个好的计划，就必须得查很多很多的资料。第二就是比对资料，第三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制定一个分阶段性的这么一个计划。我们要学会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通过这些大量的数据之中呢，提取出来大家自己觉得关键的信息，然后找到属于自己适合的计划。那么关于我自己怎么制定这些饮食的计划呢，我会在下一部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把它定为了健身减脂100天挑战的这么一个专题，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开始这挑战20天之内的一些心得啊，和我总结出来的网上面一些资料的经验啊，和我自己一些自身的体会。在上一部分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之前有所搜索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减食法，还有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这么一个挑战的一个出发点吧。在中间的这段时间呢，我希望跟大家主要的讨论一下关于饮食上面控制的这么一个计划。因为都说三分靠练，七分靠吃嘛，那么吃肯定也就是一个重中之重了。但吃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段时期里面，最重要的呢是控制这么一个我们常说的热量差，就是你每天摄入的量呢必须得稍微的低于你每天消耗的量，才能达到这么一个减脂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回到我自身来讲，我这100天挑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又是突然间这么一兴起勃发就开始，哦，我今天就开始突然间吃起了水煮健身餐，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这种减脂的健身的不归路了吗？其实也并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想要突然间就是从暴饮暴食到就是说吃得非常非常清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实际上也是有经常在家自己做一些点心吃啊，像甜点啊，虽然我吃的也不多，因为我平时不可能就说我做了一个非常大份的一个戚风蛋糕，但是我一个人全把它吃完了，但是我的确有在做甜品。那么第二阶段的呢，我就主要集中在吃三餐了，就主要集中在早中晚这三餐，然后不吃这种蛋糕啊和这种高热量的一些甜品啊食物之类的。第三阶段的话呢， 我就开始慢慢的不吃零食了，然后还有这种添加糖也是主要以三餐为主，就是那些碎嘴的零食啊，我只要觉得自己不饿我就不吃。其实这个关于不饿的这个话题，我在上一期其实有重点的跟大家讨论过，我们在吃之前呢一定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吃这个东西，真的饿了，还是就说我只是嘴馋想吃。那么其实第四阶段，也就是我挑战真正开始的时候，就是减少了一些碳水化合物啊，还有就是避免了这种添加糖的摄入，以及控制好了这种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一些果蔬的一些比例的这么一个稍微严格紧密一点点的这种健身减脂的饮食计划。所以说其实宏观来看，我并不是就是一天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饮食的这么一个少女，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过渡期的。然而我其实觉得这种过渡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个性的原因吧，我也是一个非常心急的人，我可能会想啊，我今天有很多很多关于明天的计划，然后我那计划真的是把一天塞得满满的，我可能其实实际上并不能我们非常高效率的去达到，因为自己想象的和这种实际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给自己这么一个缓冲的空间，让自己呢不要给自己设太高太高的一个目标，然而要告诉自己，我必须得在减脂啊健身这件事情上面一定得学会去慢慢来，才能长久的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目的。总而言之就是要眼光放长远。那么说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种准备的第四阶段，就是减少碳水化合物啊，还有就是 balance 了一下我自己的平常摄入的一些营养成分的食物。那么我是怎么样制定这个计划的呢？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比较建议大家第一步呢可以去查一下这两个数值，它们的英文简称呢是 TDEE 和 BMR， 实际上就是有关人体每天的代谢率的。这个实际上非常容易计算，只要上网搜一下这两个 TDEE 还有 BMR 计算表，计算就是兑换啊就之类的，很多网站就会直接自动的给你生成出来。这个其实很好的帮助了我们计划我们每天到底要摄入多少的卡路里和热量的，所以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想要减脂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说把这个 TDEE 的数值呢乘以 85%， 然后稍微的这么一层一层减下去。比如说假设我一天的代谢量是2000多吧，那么我可能计划的话就是说我每天摄入量就是1700多卡路里的食物，就是我总共加起来每天摄入的量。因为我其实一周的话，我可能有一周5-6天我都有在运动，而且中间也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 cheat day 这种情况，我是要到差不多20天的时候我才有那么一次 cheat day。 而且我的 cheat day 也不是说我那天真的就是放肆的哇海吃胡吃，关于 cheat day 这个事情我在之后的那一部分关于讲到运动的时候会跟大家继续的去探讨一下。那么在计算好我们这两个数值之后呢，Step 2就是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三餐比率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三餐的比率应该是多少呢？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三餐的比率大概是3:4:3，所以说早餐和晚餐的份额其实差不多的，大家没有想到吧？反而中餐实际上是比较，就是说好像比较份额比较重。但我也发现就是实际上如果想要吃一些就是精面粉或者说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呢，最好还是放在早上，也就是第一餐的时候，也就是那个三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消耗的这些热量会比较快一点，最好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而且也有挺多人建议就是说晚饭呢还是要尽量就是早点吃完，当然也不是说3-4点钟就要吃晚饭，但可能尽量的在6点钟啊6-7点钟的时候最好就是完成一天的进食。因为对于很多想要健身减脂的朋友来说呢，睡觉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相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过。一个好的睡眠对于就是说想要 维持一个好的身体啊，包括想要健身啊、减脂啊，起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各种饮食的食物的比率。那这个比率呢，我看到网上其实有哇，众说纷纭，也有很多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是蛋白质还有这种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比例为50:35:15。虽然这也不能保证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你一定要stick to it 的这么一个数额。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摄量比较多的这种蛋白质，然后适当的碳水化合物和少量的脂肪。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像纤维啊、果蔬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种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量降下去以后，我们实际上会对糖啊有更多更多的渴望。那么在这种大概的一些比率和计算好我们每天人需要摄入的量之后呢，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该如何选择食物呢？控制这个量呢？实际上我慢慢发现啊，这种健身啊、减脂啊这种时期，如果你真的是要制定一个非常详细周密的计划的话，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数学问题。因为我看到网上各种各样的帖子都是非常非常周密的一些计算啊，包括我今天早餐吃了432卡路里，我中午吃了500多卡路里，我晚上吃了多少多少卡路里，关于每一根玉米啊、每一块红薯的计算量都非常非常精准的给计算下去了。我觉得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包括很多人购买了一些食物秤啊，去称这些食物的重量。但其实我自己的话呢，在我开始的这20天时间之内呢，我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非常精确的去计算我每一餐的量，而是就是说参考了一下网上大概的这些一些食物的一些guideline 之后呢，我有很认真的去看后面那个营养价值表。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我们不去精确的计算我们每天摄入的量，我们还是需要很注意这个营养成分表的。这其实在我之前上的营养课上面，老师也有重点的去强调过关于这种看营养价值表对于我们平常摄入饮食的一些帮助啊。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你觉得它其实并没有很甜的东西，里面有添加不少的糖分呢，额外的糖分呢。还有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觉得它没有这么多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实际上有很多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所以说学会看这个营养价值表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了。这其实就是有说到了我们如何选择食物中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控制量。一旦控制了我们摄入食物的量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自己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换而言之呢，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减脂健身的时期呢，我就完全一口零食都不能吃，而是说我们之前之所以会长胖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些甜食。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真的是哇，我觉得压力好大，我心好累，我真的想吃那么一小口甜食，其实吃那么一点点，就是一小口巧克力冰淇淋，并不会给你一天增加多少的重量。应该说更好说，就是在长期来讲并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这各种食物的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控制比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把精面粉呢基本上完全戒掉了。然后呢，要想要吃这种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主要以这种全麦的食物为主，比如像这种紫薯啊，还有红豆啊，以及就是说像糙米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后来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叫做鹰嘴豆意面的这种食物，它实际上这里面大部分的成分都是用鹰嘴豆来制成的，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挺网红的这么一种新型的食物吧。因为它实际上好像是有两个很有名的大学生，他们创造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创业的这么一个品牌，后来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因为毕竟就是像减脂啊、健身，这都是一个非常 trendy 和时尚的这么一个话题，很多女生应该也会愿意去尝试。后来呢，我就看到他们这个产品以后呢，我也去购买了一下。我实际发现他们的口感跟真实的，就是我们平常所吃到的精面粉做的意面，味道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中间的确是你能吃出来有点鹰嘴豆的味道，因为毕竟它大部分都是用鹰嘴豆做的嘛。 而且相比于我之前也有尝试过这种糙米做的意面来说的话呢，它好像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更低一点点，而且它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也就是我们刚刚有重点划重点说过的，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可能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摄入碳水化合物，像之前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减脂方法非常绝的，完全不是碳水化合物，哇，整个人感觉都能成仙了，而是说我们要选择好的碳水化合物来保证我们每天的一天所需。因为实际上如果完全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呢，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劳和无力，你像我们平常还要学习的，这完全就是不可能嘛。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种蛋白质的摄入。蛋白质的话呢，我就是大家比较建议的有鸡肉啊、牛肉啊，还有就是鱼。实际上鱼呢是就是可能排首位的，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实际上里面含有的这种微量元素啊，还有人体所需的各种各样的成分营养，鱼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是有很多朋友爱吃的，像三文鱼啊。三文鱼虽说是脂肪含量比较高，但实际上它所含的脂肪也是好的脂肪。其实慢慢的我们会发现，食物里面呢并不是说脂肪啊还有糖啊就一定是坏的，包括碳水化合物，而是说有好的这种脂肪、好的糖和好的碳水化合物，但是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去选择和精挑细选的。说完了我们控制的量和比例之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就是说像健身和减脂时候有哪一些食物是比较适合我们摄入和吃的。从低卡主食来说呢，就比如说紫薯啊、玉米啊、杂粮馒头啊，还有红薯啊、燕麦啊、糙米，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和这全麦的这些面包实际上是比较适合我们吃的。那关于这种肉类和蛋类呢，就比如说虾呀，还有就是说像沙丁鱼、鸡胸肉、牛肉、三文鱼，还有像有很多朋友推荐这种脱脂的牛奶，但实际上脱脂牛奶这一项我没有严格遵守，因为我自己觉得脱脂牛奶实际上是真的太不好喝了，我感觉它失去牛奶本身自己的风味，所以我自己还是有在喝，就是说 2% milk 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就是稍微脂肪含量高一点点的牛奶，实际上它营养成分也会多一些些。那么关于这种低卡的蔬菜呢，有西兰花，西兰花真的是感觉只要是健身的人都在吃西兰花，还有黄瓜呀、笋呐、芹菜呀、绿豆芽、生菜呀，还有西红柿。西红柿这个我也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还有像冬瓜、苦瓜之类的。那其实水果也很重要，虽然水果是甜的，但实际上它的糖也属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好的，也就是果糖这种分类里面的，像苹果呀，还有香蕉啊，香蕉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的好，虽然它在果类食物里面它可能是真的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种食物，但实际上对于我们自己每天补充健身之后的营养啊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还有两种是我觉得就是含糖量其实挺低的两种水果是草莓还有葡萄。我其实经常有吃草莓和葡萄，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所有的水果里面，哇，我看了一下卡路里实际上算是比较低的了。他又没想到其实木瓜这么甜，它的卡路里也非常低。其实列举了这么多方面的一些关于营养搭配的一些知识啊，我想回到我自己身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一日三餐呢都吃了些什么，仅供大家参考。我早餐的时候呢，我其实之前偶尔会有煎那些蛋饼，那蛋饼的话呢可能就把精面粉呢换成了全麦面粉，而且加稍微少一点的面粉，然后加鸡蛋啊，还有就是牛奶，然后加一点点水，加葱花，还有就是胡椒啊以及这种蒜粉啊，我觉得真的是煎出来真是人间美味。我可能还会撒一点点海苔，这实际上就是我早上我能摄入碳水化合物它是淀粉比较多的时候我会吃的东西。后来呢我会有在换着吃一些别的，比如说有那种果仁的那种 nuts 的和全麦面粉的这种面包啊，它的口感实际上是会比那些全麦面粉的面包会好一点点，因为它里面有果仁这种像夹心一样的。我也会吃像 bagel， Bagel 好像说是一种用水，就是比较健康的方法做出来的这么一种面包，在很多年轻人里面也是挺 popular 的一种食物，然后会加点鸡蛋和一点点的 cheese， 然后来作为我的早饭，然后我也会自己做一杯抹茶拿铁，这样我的早饭就完成了。然后到可能中午之前或者说是的时候，我可能会，如果我那天挺饿的话，我可能会煮一个玉米或者吃一点点小小的紫薯。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我们在加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量，就是我们虽然可以加餐，但是也不能吃太多，就不能说我今天红薯毕竟是粗粮，我就可以吃很多很多，然后就拿了一大块红薯，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吃，实际上你吃进去的也是热量，所以还是要控制好这个量。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吃一些炒菜，晚上的时候呢也是炒菜，但是我的这些炒菜呢，因为要考虑到这种油脂的摄入的问题，我可能会加比较少的油，然后用加一点，再把它们炒热了以后呢，我会加水进去，然后让它煮上一会儿，这样菜实际上也会，我觉得熟得比较快，但是也不失它本身所拥有的一些风味吧。实际上我觉得我一天的营养搭配下来呢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并不会有感觉到饥饿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每天摄入的营养其实是挺充分的了，而且我里面也有油有盐，我不会感觉到哇我今天就是在自己受累，完全吃的都是所有的水煮的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那我的人生可能真的是没有希望了，毕竟我还是一个吃货，我在做的是吃货的这么一个自我修养的节目吧。那么其实我刚刚也是粗略的说了一些我关于我一日三餐的一些计划呀，我把就是接下来一些详细的我自己可能也是发明的或者参考的一些菜谱呢，留到下一部分节目的时候呢去跟大家分享。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也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平常是如何运动的，以及我们从自律上面是怎么样控制自己去坚持这么一个计划的。其实我觉得选择自律这么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不同程度的自律来观察到自己其实自身的一些变化，我们应该学会去做一些好的选择。那么怎么做这些选择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今天我这个吃货呢要破天荒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健身减脂的这么一些饮食和搭配上面注意的一些东西。在刚刚的第二部分呢和第一部分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怎么样制定这些健身减脂饮食的一些计划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几道我自己特别爱做的这种健身餐的菜肴，以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计划的去运动啊，包括我们在实在想吃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做的一些小小的一些 tips 和建议吧。那么先从我最喜欢做的几道菜开始。 实际上我之前也有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于健身的一些 meal prep 呀。 meal prep 我觉得实际上是挺节省时间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无可否认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 meal prep 做的一些菜啊，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还是太素了，太清淡了一点。我觉得如果是每天吃那样水煮的东西的话，我可能坚持不到一个星期，我整个人就已经放弃了，因为我可能会对其他有油啊、有这种糖分的食物有过多的一些渴望。所以我就结合了我自身的情况，我也非常的就是 chill 啊，而且就是非常的佛系吧，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佛系在减脂的人，来去制作一些自己适合的这些料理。有几个我想跟大家列举一下吧。第一个呢，就是无米炒饭。我这个无米炒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呢，有吃到炒饭的口感，但是你吃到的却不是饭。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玄乎？实际上呢，我就是把米用这种cauliflower 去代替了。因为实际上这种白色的，我就称之为白色的西兰花吧，实际上把它切成末以后，它其实脆脆的口感呢跟米饭嚼起来非常非常的像。而且这种cauliflower 的话呢，可以炒跟像这种青豆啊，还有胡萝卜啊，还有甚至是西葫芦啊、鸡蛋啊一起的话，实际上都非常非常的美味。甚至你可以切一点小块的鸡胸肉一起搭配的话，我真的觉得跟炒饭的口感真的是无异啊。当然了，我们所说这种无异也是就是说基于我们一定要吃这种健身餐啊，在减脂期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所以我第一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一下无米的炒饭，说不定能打开你健康饮食的新世界，从此以后你就爱上了吃健身就是健康餐的这么一条道路。第二个呢，我特别喜欢做的就是蔬菜海鲜。蔬菜海鲜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说我用虾呀或者说是贝类啊之类的，和这种蔬菜的丁啊，我去把它炒在一起。可以就是加一点点油，然后把这种海鲜稍微炒热炒熟，就是炒半熟以后呢，再加入再加入水，然后和这种蔬菜呢放在一起，把它煮上个差不多5到10分钟吧。我觉得实际上这些都已经比较熟了，当然了，也要基于你自己可能炒了多少的量吧。我可能是喜欢稍微在留一点点汁儿的时候把它们起锅，因为我觉得那个汤味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鲜美的。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胡萝卜啊或者西葫芦之类的这种蔬菜吧，它们的味道其实没有这么鲜美，但是配上海鲜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口感简直提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而且它们又是多么多么的美味。说到海鲜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食物跟它们搭配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就是豆腐。豆腐大家也都知道是豆制品，而且真的是索然无味，但是同样的碰到海鲜了以后，它们的美味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前那么无味的一些豆腐，在你搭配了虾仁以后，你会觉得它的口感真的就是胜于米饭。接下来呢，我想推荐大家做的一道菜呢是番茄三文鱼。三文鱼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在健身的时候推荐食用的这么一种海鲜类的食物，因为毕竟它也是鱼，而且它在里面含有的一些营养成分呢价值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会发现有些三文鱼毕竟它作为鱼类的话呢是有一定腥味的。我们想要说到去腥的话呢，可能会首先想到像姜啊、蒜啊这之类的东西。姜蒜实际上跟三文鱼炒在一起自然是能够去掉它一部分腥的，而且我一般在炒三文鱼之前的话呢，我可能会把它，我喜欢把这种肉类啊都切成这种小块的，我觉得它们第一比较容易熟，第二比较容易入味，所以就不用太多去控制它这种火候啊之类的，就其实比较简便我觉得。而且一定要在炒肉类之前先去腌一下它。我们所谓的腌鱼的话呢，可能就是加一点胡椒粉，然后再加一点点盐，稍微去让它静置差不多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用番茄和三文鱼做在一起呢？大家可能听过之前的节目也知道，我实际上非常非常推崇番茄这么一种食物，因为实际上番茄它特别的鲜甜，而且 就是它这个汁啊，真的是为什么要做番茄意面，大家也可想而知了。就说明它的汁搭配起来其他的蔬菜食物的话呢，可以提到一个提鲜，然后增加食欲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呢，我觉得其实番茄融合了一些三文鱼过于腥腻的这么一些味道，反而把这个三文鱼的口感也提升到了另外一种层次。可能也是我一些个人的喜好吧，我觉得番茄真的搭配像番茄焗土豆啊，还有番茄炒牛肉啊，还有番茄和鸡腿肉啊，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以前呢，我可能只懂得吃番茄炒蛋，但是自从把番茄跟各种各样的焗还有洋葱搭配起来以后呢，我就发现原来番茄还有这样的一面。好，不说番茄了，我感觉番茄已经快洗脑了。下面一种食物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一般吃健身啊减脂餐的时候呢，肯定是离不开沙拉了。但我自己呢，因为其实并不喜欢吃这种比较生的蔬和食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胃会感觉到一些不适，相信可能很多人也有同感，觉得吃沙拉真的是唉太平淡无味了。但是接下来我说这种沙拉呢，可能跟我们普遍所认知的这些沙拉呢有所不同。这种沙拉呢是土豆沙拉，但一说到土豆沙拉，很多人可能想的啊，那土豆沙拉岂不是热量非常非常的高啊？当然了，我这里所说的土豆沙拉跟大家平常所认知到的土豆沙拉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因为土豆沙拉的做法实际上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只要把任何东西跟土豆混合在一起，它们可能都能被称之为土豆沙拉。那么我自己个人土豆沙拉的食谱是什么呢？我首先呢会把土豆煮熟，然后呢把它们捣成末，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也会把煮熟的鸡蛋呢把它们切成末，然后和土豆混合在一起。我个人觉得鸡蛋末真的是能提升土豆沙拉口感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虽然它可能不能起到一种就是说非常非常影响口感，就完全如果没有鸡蛋土豆沙拉就不能被称之为土豆沙拉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对于很多想要补充蛋白质啊还有喜欢吃鸡蛋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接下来呢，会加入一些已经煮熟好的胡萝卜丁，还有就是像我会把西兰花煮熟以后把它切成末，切成非常非常小的碎末，然后一起加入到土豆沙拉当中搅拌。其实啊，然后很多人就说以前印象中的土豆沙拉因为是日式的这种料理嘛，会加蛋黄酱，但由于我们是在一种减脂期所吃的这种食物，所以实际上蛋黄酱可能就有点比较偏天敌了。我觉得实在是嘴馋的朋友可以加那么一两滴吧，但是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要控制好这个量才能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然后我会加上盐啊和胡椒粉，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土豆的魅力，土豆真的是稍微加一点点盐，我当时尝试过那个味道，哇，你真的是不能想象到如此简单的料理却有如此美好的味道，更不用说再搭配上一些鸡蛋末啊，还有胡萝卜，还有这种西兰花搭配起来的口感，那简直就是绝了。我觉得对于在特殊时期想要就是说饱腹啊，还有就是满足自己食欲的朋友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食的选择，更何况它里面还搭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呢。其实这就是我短暂的分享了一些我自己关于我这20天时间之内我自己自制的一些料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像有些朋友可能喜欢一些别的蔬菜，像是茄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彩椒，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吃彩椒，而且我觉得彩椒和各种食蔬搭配起来味道也非常鲜美。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么一种状况呢，然后去调配不同料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其实剩下时间也不多了，那么我再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平常的一些运动习惯吧。我每一天呢会运动30到45分钟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比较健康合理的运动时间，因为人其实在30分钟之后开始呢才是真正的去燃烧我们自己体内的一些多余的脂肪，但是呢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我们又会精疲力竭，不能好好的控制我们每一天的作息啊，还有我们一些生活中的任务。我一星期的话呢，其实我可能觉得我不想要就是停止这运动的这个习惯，所以我其实一天差不多6天7天我都有在运动， 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科学网上科学调查显示的话呢，可能一天一个星期吧，运动到4到5次已经非常足够了，剩下的时间呢也需要给肌肉这么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时间。那么应该做哪些运动呢？众所周知，我们实际上是要搭配这种有氧和无氧的运动相结合的。实际上很多人会忽略掉这种无氧运动对于身体的益处吧，因为无氧运动呢它塑形，而且能提高你整个人体的代谢率。你不能说我每天只是跑步啊，或者说做一些无氧运动啊，那样只能就是说就是给我们整个人体脱水，达到一种短期的你误以为自己真的减脂了，或者说你消肿的一种目的。但长期来说呢，无氧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重训的确是有一点点辛苦，但是真是 no pain no gain 这句话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的。关于应该做哪些运动呢，网上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视频的资料供大家选择，大家也可以多多去参考和搜索一下。我当时有听一个健身教练说啊，就是关于就是做运动方面，大家一定要学会去说尝试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运动，不同的这种操和不同的就是教练所教的一些课程，因为这种 variety 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一种种类的不同性的，让我们身体的更好去燃烧身体的一些脂肪，运动包括我们自己也不会觉得非常的腻。因为想想如果一天到晚可能在100天时间之内你一直都在做同一种运动的话，也是非常精疲力竭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种休息日和 cheat day 的这种问题。我觉得 cheat day 呢它的科学依据呢尚待考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行。我自己的话呢可能是20天我才有一次 cheat day， 而且在 cheat day 的时候呢我也不说我就海吃胡吃，而是说我其实是有给自己吃一小块蛋糕，但是也只是那一餐而已，其他时间呢我可能也是正常的去饮食，最多呢就是平常多一些些这种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之类的。那么其实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啊，我希望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自律啊方面的一些建议吧，和一些我们怎么样去做好的选择的一些心理暗示。我觉得心理暗示对于很多制定这种健身减脂计划的朋友，以及包括想要达成某一种目标和目的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区别我们真正需要的和想要的是什么，并且分阶段的去循序渐进的达到我们最后的这个目标，切记不能心急。而且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想要达到的是追求的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目的，而不是我在短期内得到这种吃到了一口甜品得到的快感。而且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想要控制自己食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太过于严苛。我个人觉得不能就说逼自己到一个绝境，就是说我真的就是这些列了黑名单的食物我就完全一口都不能碰。像我们所说的黑巧克力，为什么他们大家说有利于减脂，并不是说黑巧克力吃了以后你就能瘦，而是说黑巧克力第一呢它们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而且如果在健身之前呢小小的吃一口呢，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的新陈代谢和这种脂肪的消耗的。再者就是有大家比较推荐的说吃一点豆制品的食物，豆制品的食物实际上也会让我们比较有好的饱腹感。其实总的来说，第一点就是要有好的计划，欲速则不达。第二点呢，也就是要控制我们每天摄入的各种东西的量，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定要注重这个比例的问题。我现在才坚持了20天的时间，可能未来还有80天的时间等着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好的计划，有了一个好的属于适合自己的步伐以后，任何的计划都不再是一个难事。不知道你们今天是不是有所收获呢？也